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四，农历10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秘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李强在河北调研，
丁薛祥出席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并致辞。
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1000万辆，成为全球首个新能源汽车年度达产千万辆的国家。
保交房有力推进，全国已交付285万套，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通过金额超3万亿元。
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1月14号，在富利马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人报》发表题为《让中秘友好之船扬帆远航》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二次访问秘鲁，这个中国在太平洋对岸的邻居。每次来到秘鲁，我都深深感受到秘鲁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份情谊根植于古老文明的智慧，传承自遥相辉映的历史，深化于互利共赢的合作。秘鲁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2013年中秘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我们要弘扬中秘传统友谊，拓展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这为包括秘鲁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新机遇，为中秘互利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习近平指出，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和博鲁阿尔特总统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钱凯港开港仪式。这将是南美首个智慧港口，有助于构建立体多元高效互联互通格局，带动秘鲁和拉美地区整体发展。我们要共同把钱凯港建设好、经营好，使从钱凯到上海真正成为促进中秘和中拉共同发展的繁荣之路。中方也愿继续在秘鲁实施民生合作项目，让老乡情谊更加真实可感。我们要担起文明互鉴时代责任，密切在文明古国论坛机制内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支持各国文明交流互鉴，让世界不同文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方愿同秘方一道，坚持登高望远，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界大势，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坚定支持秘鲁第三次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秘方密切配合，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在亚太合作中留下新的利马印记，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在雄安新区，李强来到中国卫星网络集团，听取企业建设运营、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等介绍。李强指出，产业集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要不断完善有利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集聚创新要素资源的体制机制，积极推进标志性疏解项目落地，吸引更多竞争力、带动力强的企业入驻，培育高新产业体系，为雄安新区发展注入新动能。 初冬的白洋淀碧波荡漾。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情况，查看水质抽样检测结果。李强说，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白洋淀及上下游协同保护和生态整体修复，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李强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战略部署，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持续完善城市功能，积极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把智能绿色创新打造为雄安新区的亮丽名片。在保定，李强来到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听取企业科技创新进展汇报，走进车间了解工艺流程。李强勉励企业把握前沿趋势，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竞争优势。李强来到涿州市小清河枫红区南围堤建设工程现场，查看项目进展，听取河北省灾后重建重大水利工程情况汇报，与设计施工监理人员交流。李强说，去年河北省遭受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洪灾，灾后恢复重建时间紧任务重，要加快推进房屋重建和修缮加固、水毁公路修复提升等任务，进一步加强防洪工程体系规划建设，扎实做好河道疏浚、堤坝加固等工作，严把质量关，切实提高防大汛抗大险能力。李强叮嘱当地干部，要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想得再细些，一件一件落实好，确保他们安全温暖过冬。李强充分肯定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希望河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锐意进取，奋发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陪同调研。
本台消息，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1月12号到13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并发表致辞。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塞拜疆举办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的良好祝愿，强调习近平主席高度赞赏阿塞拜疆作为 COP29 主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丁薛祥表示，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基石。发达国家应当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履行率先减排义务，提前碳中和时间。发展中国家也要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努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方式的彻底变革。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以公平、有序、公正的方式加速能源转型，维护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绿色产品和技术的可及与革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资金和技术是关键支撑。期待这次大会达成更有力度的新资金目标，为下阶段全球气候行动提供信心和保障。与会期间，丁薛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丁薛祥表示，中国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主渠道地位。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不管其他国家政策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都不会改变。古特雷斯高度评价中国推进双碳目标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联合国愿同中国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更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丁薛祥还分别同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进行简短友好交谈。12号，丁薛祥出席加强早期预警、共筑气候适应的未来高级别会议，强调要共同提升全球风险评估能力，构建全球预警网络，打造气候适应伙伴关系，推动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 13号，丁薛祥在国际零碳岛屿合作倡议发布会上表示，要携手提升岛屿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绿色之岛、美丽之岛、安全之岛、幸福之岛。丁薛祥还参观了中国代表团在会场设立的中国角。
中国新能源汽车今天迎来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1000万辆，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新能源汽车年度达产1000万辆的国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我们一起来倒数3秒钟，共同按下1000万辆的点亮按钮。3、2、1，启动。
11月14号上午，湖北武汉，伴随着11辆新能源汽车的整车下线，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1000万辆正式达成。10多家车企的新能源汽车同台亮相，背景板上写着“为用户造好车，我们都是中国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说：“
今天，我国新能源汽车首个年度1000万辆达成。”是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走出的坚实的一步，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的时代画卷，从千辆到千万辆的历史跨越。
从2009年的10乘1000辆蹒跚起步，到2018年的年产销过100万辆，我们用了近10年时间；再到2022年的年产销超过500万辆，我们用了约4年时间；进一步到今年的产销突破1000万辆，我们用了约2年时间。日积月累，迎来厚积薄发，涓滴细流，终成波澜壮阔。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采取多项举措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今年前10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6.0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采取多项举措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加大融资支持，引导银行机构优化海外布局，提升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服务保障能力，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推进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设跨境电商服务平台，推动绿色贸易、便民互市贸易、保税维修创新发展，支持外贸企业与航运企业加强战略合作。
近期我国消费市场呈现首发经济亮点突出，商品消费平稳增长，服务消费活力十足，新型消费蓬勃发展等特点。11月上旬，我国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销售额同比增长10%以上。何永前认为，
后期来看，随着精品消费月活动深入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及一揽子增量政策进一步显效，预计消费市场将继续保持回升向好态势。
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联合部署，做好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教育部部署各地各高校实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和服务体系建设行动。9月以来，各地各高校已开展招聘活动5.5万场，提供岗位信息1093万条。南开大学打造一站式就业市集，帮助求职学生深入了解行业的发展动态和需求。南开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友江介绍，
让同学们沉浸式的体验这种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过程当中所需要特别注意的这种一站式的体验活动呢，能够提高毕业生们的求职竞争力。
江苏省继续加大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人数，江苏省人社厅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处处长赵新明表示，
全力促进服务期满人员就业，继续做好服务期满人员中定向招录公务员、基层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相关工作。
为促进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广东工业大学以书记校长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为引领，近一年共走访195家企业，开拓新增就业岗位3000多个。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许泽浩介绍，
举办多场机械制造、信息技术、新能源、艺术设计类等小额金的专场招聘活动，还主动对接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先后举行建筑咨询类、机械电器类企业专场招聘会。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近年来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70% 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截至2023年，我国共有职业学校11133所，在校生近3500万人，形成了中职、专科、本科完整的层次体系。职业教育分别撑起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70% 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职业院校已经成为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
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方面，高等职业教育机构来华留学生规模稳步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陈大力介绍，多所职业院校在境外设立办学机构和项目，涌现出鲁班工坊等一批境外办学品牌。
目前已在亚欧非三大洲合作建成30多个鲁班工坊，学历教育累计培养1万多人次，实施职业教育培训也超过了3万人次。部分职业院校探索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职业院校，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国家卫健委今天透露，我国目前已出台1610项食品安全标准，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当前我国公众的营养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田建新透露，
通过制定标准，比如说这个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还有老年食品、运动营养食品，来引导主动的优化我们食品的供给。
目前我国现行食品标准体系已经涵盖了全部食物种类。田建新说，
我国现行的有1610项标准，其中包含的指标呢有2万多项，涵盖了全部340多种食物的种类，覆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从原料到产品的各个环节，从婴幼儿到老年人群的全人群。主动的引领和深度的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今年初发布的粽子的亚洲标准带动了我国粽子增加出口到北美、澳洲国家和地区。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连续发布提醒，以肺炎支原体感染为主的呼吸道感染正进入高发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报道。
冬春季是呼吸道感染疾病的高发季节，目前北方地区肺炎支原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童朝辉介绍，从临床上看，肺炎支原体肺炎多见于5岁以上儿童，可能持续数周至数月。
支原体肺炎的主要的症状就是有一个持续的干咳、发烧、乏力、胸疼，特别是2岁以下的儿童也是要注意及时到医院就诊。
专家提醒，目前儿童肺炎支原体诊疗有明确的诊疗规范，家长应遵从医生医嘱进行规律治疗，切忌擅自停药或自行调整治疗方案。随着气温下降，未来还可能会出现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等呼吸道传染病上升的风险。多种呼吸道传染病共同流行，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常昭瑞表示，
要视情况及时的就医，从医嘱科学安全的用药。此外呢，如果在家庭中呢出现了呼吸道传染病的患者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近距离的接触家庭内的其他成员，尤其是避免接触老年人和儿童。
为确保冬春季儿童呼吸道疾病的医疗救治工作顺利进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目前已经公布85家能够提供儿科夜间急诊服务的医疗机构，并指导没有儿科的医疗机构加大夜间儿科急诊服务工作。
哈尔滨2025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测试活动今天起陆续开启。总台记者冯志远、李欣、张耿生报道。
本次亚冬会测试活动包括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项测试赛，以亚冬会正赛标准推进全要素全过程满负荷压力测试。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场馆群运行团队常务副主任马娇：
我们重点要对场馆的胶冰设施、计时计分系统、体育展示与颁奖、医疗等关键领域进行测试。短道速滑比赛结束后呢，团队还将用最短的时间完成短道速滑向花样滑冰的转场。
哈尔滨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短道速滑国际技术官员单宝海介绍，亚冬会赛事将录像回放系统升级为八路，为裁判员做出精准判罚提供更可靠的保障。
裁判长可以通过各个角度来查看运动员的滑行情况，对判罚就可以提供更详尽的这样的依据。
承接短道速滑、花样滑冰比赛任务的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已运行40多年，针对亚冬会赛事的需求，场馆进行了升级改造。截至10月底，本届亚冬会所有竞赛场馆场地已全部竣工验收。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全国保交房工作推进有力，截至昨天，全国已交付285万套，其中上海、福建、甘肃、黑龙江、河北承德、江苏徐州等74个省市保交房交付率已超80%。贵州六盘水、福建厦门、湖北鄂州、甘肃平凉、辽宁葫芦岛等24个城市保交房交付率已超90%。江西新余、甘肃金昌等6个城市保交房项目交付率已达100%。截至10月31号，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通过金额超3万亿元。
一至十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7.1亿人次，同比增长13%，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明年起法定节假日增加2天的消息公布后，不到半小时，春节期间机票搜索量增长2.2倍。1月11号到2月6号，机票价格相对较高。除夕，北京到哈尔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昆明等多条航线经济舱都是全价。
今天起，一股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预计明天到18号，中东部地区将先后出现6至10摄氏度降温，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局地降幅可达14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黑龙江南部等地有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局地能见度低于200米。
黄河、黑龙江、松花江等北方河流即将或已经进入凌汛期。国家防总办公室近日发出通知，要求确保江河防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菲律宾军方称正考虑采购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表示，本地区需要和平与繁荣，不需要中导和对抗，敦促菲方尽早纠正错误做法。
关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导，中方已多次阐明了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想再次强调，菲方引入中导系统这一战略性、进攻性的武器，是配合域外势力制造地区紧张对立、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的挑衅和危险行动。我们再次敦促菲方正视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呼声，按此前公开承诺，尽快撤走地封中导系统，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13号继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地面军事行动，并对贝鲁特在内的多地发动空袭。以新任国防部长称，将继续全力打击黎真主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新任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战斗，直到实现所有战争目标。卡茨称，以色列的目标包括解除黎真主党的武装力量，将其赶出利塔尼河地区，并让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安全返回家园。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以色列海军在黎巴嫩境内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起多次导弹袭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无人机部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以及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此外，以色列空军13号对加沙地带南部人道主义区内一个发射装置发起打击。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以军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和中部麦加奇难民营发起空袭，并造成麦加奇难民营5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下属武装派别圣城旅13号称，对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以军士兵发起炮击，并在杰巴利耶难民营与一支以军部队近距离交火。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多种迹象表明，以色列军队已经准备在加沙地带驻留到至少2025年底。报道称，以军目前正在加沙地带建立大量前哨基地，并修建一系列基础设施，如拓宽道路、安装天线和接入供水供电系统等。目前，以色列军方暂无回应。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4号称，该武装当天三次使用无人机，对位于以色列北部的重要目标发动打击。
美国联邦陪审团近日裁定，一家与美国国防部签约的军事承包商向三名在伊拉克战争期间遭受酷刑的伊拉克人支付4200万美元赔偿金。三名伊拉克受害者表示，他们遭到殴打、性虐待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美方的一家军事承包商在2003年和2004年涉及对三名伊拉克公民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实施酷刑，包括一名中学校长、一位当地农民和一名记者。三名原告从2008年开始上诉，在此后的十几年间，该案件因涉事美国军事承包商多次驳回而屡遭拖延，受害者团队在诉讼过程中历经挫折。在本次裁定中，该军事承包商拒不承认相关指控，并表示将上诉。但陪审团裁定，这家美国军事承包商确实对三名原告20多年前遭受的酷刑和虐待负有责任。原告律师、美国宪法权利中心律师凯瑟琳·加拉格尔表示，
这样一起案件的裁定清晰地表明，军事承包商应对自己提供的服务负责，必须对雇员进行审查、培训和处罚，而不仅仅是牟利。
伊拉克媒体在报道中普遍认为，此次判决对于美方而言并未触及其更广泛的人权侵犯责任。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应进一步调查并揭开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中的全部罪行。当地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巴以离以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私隐军事承包商在军事冲突中的活跃令人担忧。国际法律框架应加强对其行为的监管，加强对战争罪行的惩罚机制，让战争受害者的公正诉求不再被忽视。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选举中，因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得票率相差不到 0.5%， 根据该州法律，宾州13号宣布重新计票。
据多家美国媒体测算，美国共和党已赢得国会众议院超过半数席位，守住众议院多数地位。这意味着共和党将掌控国会参众两院，有利于新当选总统特朗普推行其政策主张。
韩元连日来快速贬值，韩国14号表示，当金融及外汇市场变动性过大时，将及时迅速实施积极的市场稳定措施。此番表态被认为是韩国政府口头介入外汇市场，即通过介入市场信息以维持韩元汇率稳定。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4号延续下跌走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0.48%， 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程慧、张浩森，主播子文、影静。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